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大家好，我是白安，
我是小玉，
欢迎收听一个路人经过。When would I see you again? 一离开就后悔，离开的越远，越追。今天是的第几啊？
如果啊，四十几，快五十了哦。
有快五十吗？没有吧？
快一年了，
是已经
五十一到五十二，就是差不多一年了。
四月八号一年了。
对啊，也快了、
啊、哦，
对不对？
对，今天其实因为有一阵子我们都会收到大家的来信，然后
其实一直都有，
对，然后有一阵子好像没有来跟大家回复，
对，因为我们每次节目完都会念信箱叫大家写信，但是
对都没有回复，
对，有一段时间没回复了，
所以今天这一集其实主要就是想要念一些你们寄给我们的信、嗯、然后也想要就是聊一下天，然后回复一下你们内容。
在聊之前，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最近我就在体验人生。我刚从泰国回来。
哦，对，你最近算是比较多去旅游的一个
对
季节，
对、嗯、的阶段吧。
对，你可能想放松吧，因为去年2023你也算是蛮忙，飞来飞去的。
对，然后刚好有时间嘛，我就上礼拜。哎，我从泰国回来，我去了那一周的时间，就待在曼谷，而且很特别。我非常强烈建议大家跟你的妈妈去旅行，嗯，你会发现自己要多么的，学习跟克制。
请问您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其实很多事情，很多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过跟妈妈单独旅行的经验，嗯。然后我其实想不起来上一次跟我妈单独旅行是怎么样，因为我有家人住在曼谷，所以我们到曼谷的时候还有其他家人可以陪着这样。嗯，但是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旅行是只有我跟我妈，嗯，然后包括搭飞机的时候，嗯，我本来去之前会有一点小小的
不安，
害怕，我怕我跟我妈吵架。
因为对，因为旅行确实蛮能验证两个人、三个人的那种。
对对对，嗯、没有，我跟我妈关系没有不好，
我知道，
可是你也知道，亲子关系就是容易，可能妈妈就会想要说一句，然后我们就会想要反驳一句，然后
尤其旅行太多事会同时发生嘛。
对
对，
所以我那时候要准备出发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好吗？”我要跟你约定几件事情
哦，你有先下蛋书就对了，好、嗯，
我就说妈，你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嫌东西贵，嗯，第二个就是不要嫌东西不好吃，因为吃到不好吃的东西是很正常的，因为一定会不小心吃到不好吃的。
对，
第三个就是不知道路怎么走，不要假装自己知道。
等一下，前面两个我觉得很 OK， 是一个你知道、啊、打预防针的感觉，很正常。但第三个有一点人身攻击哦，
不是，就是因为你人在国外嘛，
对啊，
然后你就要看地图，然后你知道长辈们其实没有那么会用 Google Map 那些等等的。
Oh, okay.
然后但长辈们他们有天生的自己的雷达，他们就像鸟类一样，他们知道自己要往哪里飞，往东往南，他们就觉得自己有个内建指南针。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我觉得都是成立的，可是今天我们都是第一次去一个地方。
对对对，
我觉得不确定，我们就查一下，你不要凭着你的一个直觉。
我觉得你可以换个说法，说妈妈，那个我们在看不知道路的时候，我们在找路的时候先不要急。我觉得可以换这个说法。
对，
你不要说不要假装你知道。你这个好听起来好可怕。
对啊、okay, 我觉得是没错，你的说法我妈会比较喜欢跟你旅游。然后对，我就跟我妈去旅行，然后这次跟妈妈旅行我就有一点觉得 嗯，其实多了很多机会去聊，嗯，一些以前没有曾经没机会聊，可能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啊，嗯，然后因为我晚上也是跟我妈睡同一间房间，嗯，所以变成说我们睡前就会聊聊天，
对，
然后就会分享可能她可能二十几岁，嗯，有过的遗憾，或者曾经她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勇敢啊，没有机会去做什么尝试。然后就会好像更让我认识我妈这样子。
你会觉得这十天九夜，就九夜晚上的聊天，浓缩了可能你平常跟她聊天的时间。
嗯，平常比较不会聊这些，平常，因为没有每天见妈妈，所以妈妈有时候见面，她就会比较想要讲一些她觉得现在要告诉我的事情，比较不会聊那些心路历程。因为心路历程需要一点铺垫嘛。嗯，
你不觉得这很像，就是不是一模一样，但是就是比如说约会的时候，不是常常会大家会希望说，哦，欸，我们这次去海边，我们下次去餐厅，我们去哪里，去看夜景，在不同的环境下，其实会触发人不同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比如说这一次旅行，你们聊的一定不是你们平常真正有聊那么深的嘛，但是因为这个旅行关系，这个房间此时只剩下你们两个人，就会突然。很有感觉，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我妈也在努力的收敛。我觉得我也很谢谢我妈，
收敛
就是很不想要就吵架嘛，因为也不想要斗嘴。然后我也觉得我妈在放平她的情绪，我也在放平我妈的情绪，所以谢谢妈妈。
总之，这十天
都没有吵架，
都没吵，哇，很棒。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妈也很棒。
因为我记得你出发前确实有跟我说，就是。简单带过一句啊，就说哎，不知道会不会吵架。
对，结果没有吵架。我觉得哇，我妈也是，也是很好，收敛的很好，彼此容忍。对，但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不要害怕，是不是真的跟妈妈出去旅行会不会吵架？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经验跟机会一定会越来越少。
有一招啦，把他们当小朋友看就可以。
对，是。而且我妈这次旅行回来很好笑，她说她觉得旅行好累哦，她短期内不想再去旅行。
有点可爱的发表的感想。
超级想家里的猫，对。那你最近呢？
我最近最大的事，但一个是小巨蛋开卖嘛，然后这个可是，但我觉得最近我比较影响比较大应该是搬家啦。
哦，
对。
对，
因为
听说你今天早上去看了你的沙发，而且你必须买190床的。
我去看了那种 L 型的沙发，因为我第一个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有时候太累了就先躺在沙发，那个沙发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再来一个就是，如果朋友来我家，我也希望他们坐舒服，因为有时候如果只是不是 L 型的话，你可能还要再多准备一个沙发，或是椅子，或是铺地毯，或是蓝骨头之类的。那我是希望大家一坐到我沙发就有一种哎，不想走的感觉。所以我今天这次搬家，我动作比较慢，就是慢慢的把每个东西添购起来，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看这样子。
那你有丢东西吗？搬家的时候
丢还是要丢？该丢的还是得丢。
你丢了什么？
我丢了，那就是在社群上俗称的小废物，
例如
就是一些
水晶球。
哦，水晶球
不，音乐盒，应该没有这么女性化的东西。
没有没有，就是一些。当时可能冲动觉得这个东西很怪奇很可爱就买了，然后的一些只能拿来摆的东西，对，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对。但是最可怕的是丢完以后，我最近还是买了很多这种东西。
那你干嘛
啊没办法嘛，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定要存在啊，小废物就是一定要存在。
你现在搬进去多久了？几天？
真的不到十。
哇，那你跟他建立情感了吗？
有渐刚开始
你进去会跟房子说，
我觉得真的很奇，
我叫某某某，
我是不会讲出来，但是确实我之前每办一次那种交接感的是交接的感觉是真的蛮特殊，就是你一到这个，我其实跟你超不熟，但是我现在马上就要跟你熟了，因为你不得不嘛，你前一个房东也不会让你继续租前一个来适应，然后这次也是，就是因为前一个的是很前一个房子是很旧的，所以他们盖的那个屋顶是非常高的，不是天花板很高，大概三米很高，然后这个稍微矮一点，但没有也没有真的矮很多，可是会有一种不是不适应，但是会确实有一种很不同的感觉，然后但是有阳台，然后有独立的，我 我设定的独立的更衣间，还有就是这次的比较爽一点，这样子
感觉可以结婚了。
哎、欸，这我一个人的空间。
哦，好。
但你们朋友可以来了，可以来、嗯，偶尔来一下。
好，那我们就来
读信。
读信好了，今天的信其实蛮丰富的。嗯，你先来。
对，而且大家真的，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大家真的对我们的那个回馈 feedback 都真的很满。嗯，大家打的字很多，那我就先来读第一封。第一封是来自一个射手座的朋友。
哦，我最喜欢的射手座。
嗯、我也喜欢。OK， 他说：“白安小玉，你们好。听完 Jessica 的故事，就是、
哦、上一集，
对《寄生上流》那一集、哦、那个特别护理师，然后他就回想自己刚出社会时的一些怪奇的事情，所以他。”但他筛选之后决定分享相对温馨的。他其实是一个公部门的社工，他第一线就是处理儿童生障老人的安置，然后也处理家庭经济教养或是居住之类的案子。那有个故事是他想要回应，就是那一集里面有个那个90多岁的奶奶的故事。那阵子是疫情，就是人们对疫情都因为不确定而恐慌，然后他也曾经到加护病房去面访，面对面面访个案，然后那个个案看着他就流了一滴眼泪，那短短的时间画面很像慢动作放映，他很努力想活下来，但再也没办法，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他记得很清楚机器的声音，人的意志、傲气和渴望，我想他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自己。从那个个案之后，我更珍视生命。我在做的事情有时候看起来也相当荒谬，比如有一次我接到一个不祥案，不祥案就是不太知道这个个案姓名和联络资讯。我到事件地点站了又蹲，看着来来去去的人，到附近店家询问线索，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我凭着自己的敏锐度笃定的拦下一个骑脚踏车载着回收物的人，然后就去问他，跟他交谈，发现之后不是，只好不好意思的跟他挥手道别。后来再次追着他认为可能的人询问，才终于找到人，然后再跟同事报平安的时候，同事就不敢置信的说，这样你也找得到，因为他根本就是乱枪打鸟嘛。然后我觉得这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就像上次那个护理师讲的，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会选择跟你要走完这一段、嗯、我觉得你们就是会有那个缘分，嗯，对，所以他注定对这个个案是有会有一个交流的。嗯，然后他又分享一个，还有一次是一个不识字的伯伯，他很坚持用砖头在柏油路上写出自己的名字，但他写到一半就忘记怎么写了。因为这个听众当初才20几岁，所以他还很热血，就蹲在地上叫他写他的名字，即便这个跟他工作无关。其实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有一次大学在骑车，然后就看到一个坐轮椅的阿伯，大家看起来就不太 OK， 因为他已经快到路中间了，然后他的鞋子也散落一地，然后我也是就马上把车停下来，然后把它安置。我觉得其实这是来自于人类很正常的那种恻隐之心，你看到路上就是比较特别的状况，你总是会比较注意。接下来还要写，如同白安想象的，同理心确实很耗能，适时抽离是需要的。他在下班之后其实会很想跟世界切断连接，好好睡一觉，但闭上眼睛的时候脑袋反而停不下来，不停的想着有什么紧急需要处理的个案，然后希望那个个案今天可以平安度过，然后在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时也会在心里默念一遍，就希望他平安。他曾经被朋友问过工作的成就感是什么，其实他当时没有办法马上回答出来，因为他每天需要承受人们的咆哮、怒骂和骚扰，理性的个案几乎没有，常常觉得生命受到威胁，像进到一户人家被甩门的时候，然后对方说起丰富的江湖经历的时候，发狂告诉我他很清醒的时候，然后我都会看着他们的眼睛，尝试理解他们在想什么，珍惜什么，不想被触碰什么，无法原谅什么，或被原谅什么，又不断不断的提出疑问。有时候他们哭了，甚至伸手想要拥抱我， 即便我没有很想，但还是用手拍了拍了他的背。有时候他们恼火的说要把我杀了，要连同谁一起杀了。有时候又会用劝世的语气叫我不要结婚，又质疑我没结婚没小孩没办法真的懂他。我走在路上常想，人想要独特又想要别人感同身受，真的很贪心，是矛盾，但矛盾又是可以共存的。很久以后才想到，支撑我的也许是陪伴一些人的一段人生旅程这个想法而已。看着曾经安置过的小孩长高，长得比自己还高，长大到能清楚表达关心和真切的想望，面对死亡，过去是在纸上打一个叉叉，后来在个案临终前亲自或由家属转达的话语中找到平静。你明天可以来看我吗？你可以每天来看我吗？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自己知道。我离开以后会保佑你赚大钱，我只是打来要跟你说谢谢。我先生离开前要我放下，他说不管我对你多生气都要跟你说声谢谢，他说你在帮助我们家。这些话呢，其实让我对这些事，这个世界能继续保有浪漫的想象。后来我在面对个案的离开，我会在心里想着祝您飞行愉快。他说不小心打了很多字，最后想跟白安和小玉说，我每一集都有准时听哦，有时候听到睡着，或是有时候早上通勤又再听一次。之前节目有问到有没有一个人去环球影城的就是经验，就是我，但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有机会再说。晚安，白射手座。
我觉得谢谢射手座你的来信，欸，我觉得你这篇来信其实写的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很感动。
对，我也是。
比如说就是我也很可以感同身受，我也很常会想说人总是想要独特，但我们同时呢又要求别人，希望别人理解我们，要感同身受，就我们很多时候是很矛盾的存在，但就像你说的矛盾，但矛盾又是可以共存的。我觉得我想跟你说一声谢谢，就是我觉得因为你的工作感觉要接收好多世界不同人的情绪吧，
真的。
然后那些情绪有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别人情绪不代表是我们的情绪，可是有时候接收到又需要一点时间去转化消化，其实那有时候蛮伤能量的，
真的。
所以我觉得谢谢你，这世界上真的还是需要你。
这在世界上真的需要射手座，
真的需要射手座。我觉得射手座好像可以转化，
对，就是你自己想想，我们如果是我们去处理他刚刚讲的那些所有个案，我们会多耗能，
而且我们搞不好做不久，
对啊，但因为他跟 Jessica 一样射手座，对，就是对这些事他可以真正的有共感或是有感受，但是他也同时的
可以把它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消化。
你写的真的很好，
对，
谢谢你射手座。
哇，这封信真的很丰满。那我来念一下下一篇。亲爱的玉安，纯粹想跟你们告白，好喜欢听你们的声音，听你们聊天，觉得有陪伴同在感，好听到有时候很想参与你们的乱聊，比如说你们聊到石头的沟通，各种奇怪的故事，还有自己的特殊癖好或性格，我都觉得妈呀，我好想加入你们，我好喜欢这种穿梭在世俗又脱俗的感觉。然后我本身也是曾经当过社工，目前正在修养身心，尝试找寻新路的人生状态。因为社工的工作性质也是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人，惊险有趣，开阔眼界。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身心有适应困难的人们是灵魂本能跟社会集体价值有一些冲突断裂。比如说我遇过一个反复自杀的个案，每次听他分享自杀的经验，走急诊室跟走厨房一样，常常把自己当死亡实验品。我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处境困局的痛苦感，也能感觉到他灵魂中有一种很纯真的状态。是因为他会这样，是因为他的状态跟他的处境有太大的落差。总之好喜欢你们分享各式各样的故事，跟你们告白一下，谢谢你们带给我的快乐，祝你们工作顺利，平安快乐。拜，阿青。
阿青，
谢谢你的来信。
因为其实我
把自己当成死亡的实验品。哦，
这是我们
故事蛮特别的。
对，我们那个宇宙人的群组就有，因为他们常常在聊天嘛，他们就也会说，就是说希望就是有一天是那个宇宙人可不是。他们希望有一天路人经过看要不要那个抽幸运观众来上节目他们好像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像这个阿青说的，就是因为听到我们分享一些在世俗但又脱俗的一些故事，他就很想要分享他的经验。我觉得可以考虑我们下次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对，蛮有趣的。然后他的这个经验其实对啊，因为我觉得自杀这个或是忧郁症这些事情其实有点难办，就是难办，就是说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们没有在他的处境里面，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我很难去评论这些事情。对，
但我的确有时候觉得人会有一些忧郁的情况，真的是就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有忧郁的人其实某种程度他们心里真的很容易，他们的灵魂是像他说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简单纯真的状态，所以他们对于事情的反应会稍微感受力会比我们在更敏感。
其实是耶，
对，
我曾经我在补习的时候，以前补那个物理化学，然后那一阵子好像有出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就有一个高有两个高中女生就是约好就进行自杀这个行为，他就说，
你说他们约好哦？
对，
那后来怎么样？
有好像有，对，
三个一起哦，
两个
都你认识的人？
没有，都不认识，只是老师跟我讲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就也是一高材生，然后他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猛的手段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那个老师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个比较敏感的，然后他们真的比大家稍微聪明或早一些，早熟一些，所以他们在看到社会的样貌是比我们可能比我们小时候早一些，或是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可能有点没办法接受那个，因为他其实很纯真，他可能纯真的相信理想应该怎么样的，理想社会应该是怎么样，跟他的想象的乌托邦有点差别，对对对，所以就OK， 那我接下来念一个是给你的信，那我念吧。
哦，好。
他不是要给我的。
OK， 给我，好，念给我。
我念给你听，对啊，这样比较像。
好，
好。Dear 白安，你的小汤圆迟到汤圆节，我祝福。
应该是元宵节哦。
OK， 祝你汤圆元宵节快乐。看到你最近去泰国了，也祝你假期快乐，以及欢迎来到小宇宙。对，因为我们最近有上小宇宙平台。你在泰国穿无袖，扬州最近连下两场暴雪，冷到钻被窝里不想出来，雪已经变成小冰粒砸在脸上生疼，明明该到春天了马上也要三月了，还是感到刺骨的风。我想说心里也是哇，心里 OK。 他说你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真的好适合旅行坐车的时候听，充满了期待和想象，当我想要飞，抬头即是蔚蓝的天。这期 podcast 说到旅游，你就去了泰国，不知道是自己还是和朋友一起。这次也去看大象了吗？我的护照已经办了很久，还是白本，不过还没想好下个目的地。有机会的话，借去看你的机会，去一个没去过的城市也不错。靠你了 ，bro。
Why, sis?
你不想当 bro 吗？
好啦，都可以，你高兴就好。
这时候我把重启人生刷完了，最感动的地方是 Yuli 努力了五次人生，只为拯救自己的朋友，却因此之后的四次人生都无法与自己的朋友成为朋友。不过有缘人，即使变成小鸟也会相遇的。好羡慕那个活了八辈子也决心过同样生活的那个女生。很难有人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到不想有任何改变，他一定很幸福吧。以前总会安慰自己，无论事情发展如何，再来一次，自己还是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必纠结。可是这部戏里面是可以带着记忆的，年轻的身体，轮回数次早已通透的脑子，这就是最强配置啊。想对白安进行提问，清除记忆的重启人生和保留这辈子的羁绊重新投胎，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哇，这个问题我想想。
嗯，等一下，他这个题目比较细哦。
嗯，
一个是清除记忆的重启人生，就是你还会再过一次，但是清除记忆。然后另外一个是保留这辈子的羁绊，重新投胎，就
等于我爸妈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人的羁绊有，但是过不同人生。其实他一个是同样人生，一个是不同人生，但一个要清除记忆，一个是保留羁绊。
所以清除记忆是完全人生不同的人，就可能会投胎在那个。
没有，你还是你清除记忆的重启就是再活一次白安，但是你不会记得。
然后另外一个是
重新投胎，你可能会变成我。
不是吧？他应该是另外一个，应该是像重启人生那样吧？
没有啊，他写得很清楚啊。他说保留这辈子的羁绊，但重新投胎。但投胎的意思就是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啊。
那我觉得，天哪，我两个都不喜欢啊。
好，那你就说两个都不喜欢吧。
嗯，
没关系啊，不用硬选。
我觉得好像都不是太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清除记忆重启人生。我清除记忆，我如果要重启人生，我就要有留着我的记忆啊，因为这样我才可以 upgrade， 我才可以突破，
你才可以有第二轮吗？
我才可以
有开挂的感觉
bug， 你知道，我才可以开挂。
对对对，嗯，
不能开个挂干嘛重启？
对。
好，回答完了。
好，回答完了。好，接下来让我畅想一下我的重启生活吧。我会和女主角一样无数次重启人生，尽可能体验每一个平行时空可能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会在四岁选择练习的体育项目从乒乓球换成体操。这好可爱哦。我大概是十岁左右才开始看体操。13岁意识到自己很喜欢，但很遗憾没能在小时候接触。身高不足1.6米，感觉也很适合。不过我妈是说我当时也去体操馆看过。他们当时更希望我去学乒乓球，就去学了乒乓球。5岁的时候学了2个月就放弃了钢琴。无论如何这次我都要坚持下来。我妈说我当时看到弹钢琴的姐姐都看傻了。吵着闹着都要弹，后来也是吵着闹着不想学了。这好像是因为学习钢琴的过程其实也没那么轻松。他们没有逼我。然后六岁呢，我新转去一个幼稚园，老师罚我站厕所的时候，我一定顶嘴。
可爱
可爱。小学一年级我一定先去找我到现在也是最好的朋友小杨。虽然是小学同学，但我们大概是5年级才熟络起来的。下一辈子我一定要更早去和他认识，去和他玩。国小读书更认真，不偷懒，养成读书的好习惯。不愿意去的补习及时和父母沟通，在国小避免被老师用教鞭打罚站，不给吃饭的情况。解决不了的及时和父母说，小杨被老师扇耳光的时候要替他出头，然后在老师不让我们两个玩的时候顶嘴，然后都是一些带着一些那个当时的小遗憾啊，小遗憾。然后合唱团面试的时候大胆唱，不要抖，毕竟你们是唯三的高年级学生，这样的话我应该国中能考上私立，毕竟当时只差一点点，再不济也不会去我现在这个学校。去私立的话，我就会再次遇到小英啊，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这一辈子我们可是幼稚园、小学、高中、大学都同校不同班的有缘无分的朋友。到这里，应该就已经是我无法再往后想象的全新生活了。他说。我也想和你白安一样做一个唱作人，或者组个乐队，做个女贝斯手。也许我体操练得不错，得到一些成绩，后来去做一名体操裁判。我小时候也很想去做儿童频道的主持人，也许我会去学播音主持，从事配音的工作，也许还会录 podcast。 如果我能保留记忆，我会找更多时间去喜欢你。当然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忘记，上高中后不让爷爷骑电瓶车，出行坐公交就好，也不要去公园帮忙修水电补贴家用了， 这样他就不会被突然打开轿车的车门推倒了。说到这里想爷爷了，我小时候竟然还觉得爷爷接我放学招手对我大声说嗨的样子很丢脸。你说真的会有人八个轮回都愿意一成不变的过一样的生活吗？可是我觉得自我有记忆起好像都是错的，为什么我被老师罚的时候从来不和父母说呢？我当时为什么就想到在学校吞安眠药呢？这些事过了10年20年我好像释怀了，却又好像从来都没有。我好像这辈子都无法原谅当了我6年国小的班主任。我多想随遇而安，今天先到这里吧，期待春暖花开你我相聚。
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原谅一个人，就是时间还没到，不需要强迫自己要原谅。
对啊，不用。
嗯，所以我觉得小汤圆，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原谅你的班主任，那也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会好像造成你一个心理一个负担，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不是太容易被原谅。
嗯嗯，我其实前几天我有回一个宇宙有的那个 threads， 就是他在他的一个 post， 然后他就是说他觉得就是大家好像都蛮追求，我看他的文章了，他想表达就是大家其实都很追求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比如说勇敢的辞职，勇敢的去找自己的路，但是在这个同时他也是会觉得好像很难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好像还是想要得到对方的认同，然后感觉自己有价值。然后我就回他说，这个心态在我们成佛成仙前都是对的，就是我们本来就想被认同，我觉得我人本来就会有想被认同，所以像他刚刚说的，就是这些不原，就是他一直不原谅一个人，好像听起来很像是用最高道德标准看是一个你还没有变成一个很好的人的一个事项，但我觉得无所谓，就是我们本来就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对啊，
嗯
嗯，有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
哎，我觉得小汤圆你很棒哎，你有那个很长远的朋友，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值得被珍惜的，
嗯。
接下来我来念下一篇，哦，是回应那个柯佳阳那集酒吧老板是否真的爱喝酒那集，他说我没想到这位老板。
他说柯佳阳吗？
对，他说啊，他没想到柯佳阳说话挺有意思的。
嗯，
他本来以为这一集是他不会爱听的，结果他觉得很好玩，出乎意料。嗯，他觉得做生意不管什么生意，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能把一说成十，就是他对做生意这个行业的理解。
是，
嗯，说到对于酒的认识，酒这个东西从古代就有了，其实古人对于吃饭喝酒这件事情他们有他们的理解，就是其实像喝酒也是为了要调整自己身体的偏颇，但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失传了。
嗯，
最近身体呈现什么情况，天气是什么，古人很常会因为这样子调整自己吃的东西，
嗯，
喝什么东西，目的都是为了调节自己的状态。
对，
但现在人呢，吃饭可能是为了饱腹，为了追求味道，所以其实目的已经不一样了。酒少喝一点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气机运行，其实不是不好的。但是现在喝酒有两个问题，是大部分喝酒的时候，哦，一个是因为大部分的酒不是用粮食做的。
是勾兑的，
对，
嗯，
所以会比较不利健康，
嗯。
另外，古人喝酒通常是没饭吃的时候，用酒代替吃饭，而今天人们都是在已经吃很饱的前提下，还要喝大量的酒，追求的是气氛，要的是那个劲，
嗯，
那个感受，这是为什么会比较伤身体的原因，
嗯，
哦，
他算是个蛮养生的人，
对，好像有一点研究。
对，其实他讲的没有道理，嗯，因为以前像什么《黄帝内经》啊，或是
对《黄帝内经》，
他都会讲说吃什么东西，然后寒啊，或是
现在也越来越就是推倡食疗，
嗯，
对，
因为其实我也有医生朋友，他就说 你年轻吃的东西就会在你老的时候就是会跑出来了
啊。好，我要好好的注意一下我，毕竟我有时候也是喜欢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嗯
嗯，还好我是不太吃零食，不过酒是蛮我刚刚看完了，我会反省自己的。
好的，
好，那我来继续念下一篇。嗨，小玉和白安，你们好，我是小鹏，我是一个很新的听众。哇，我们有新的听众耶。 Yes
Yes。
他说最近听了你们36集，2024来了，希望是充满满足感的一年的 podcast， 觉得有满满的共感，所以就想要写信跟我们分享。听白安说小时候会很羡慕身高高的人，也曾经想要身高是170公分，所以想分享我自己身高是172公分，女生，他就是写来要让你羡慕的。好，其实回想以前学生时代，蛮常被人取笑说长得很巨大或是很大只，所以蛮自卑好一阵子，也会觉得好像很多男生都是比较喜欢小只一点的女生。曾经也有男性有人说过，我的身高或许对一般身高的男生会有一点压力，即便是现在已经出社会了，有时候默默的还是有这些想法浮现。虽然说以前学生时代会因为身高而比较自卑，或是觉得好像不太会有男生喜欢身高高的女生，也有可能以前是读女校接触到的男性很少才有的误解，但是现在的我蛮喜欢自己的身高，觉得当自己真的肯定自己和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些负面的想法就不太会再出现。那很好欸。对啊，他应该是出社会后来发现身高高真的还是比较好。
真的羡慕。
对。那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转变，也刚好你们在这集有提到和自己相处写日记，懂得感恩还有满足感有关。这两年其实是我人生转变最大的阶段，也是有最多的时间和自己一个人相处。当我自己每天问自己，你今天过得好吗？为什么好呢？为什么不好呢？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或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开始习惯与自己相处和问答之后，好像更能理解自己，又或者是说对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更放大了去了解与体会，同时也会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到更多细节和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也发现当注意到这些细节之后，会变得更感恩和珍惜本来已经拥有的人事物，而这些感恩和珍惜让我充满很多的满足感。在细细品味每一天的感受和当下的人事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像白安说的，发现有些资讯或是人其实是会吸收自己的能量。他应该是想要表达就是现在很多资讯对啊。从以前学生时代到现在，我的个性比较像是大家的垃圾桶，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收集很多大家的心里话或是抱怨的事情，自己也比较喜欢展现乐观的态度在朋友面前。近几年比较多一个人独处，才意识到原来我以前很常会有一整天下来心力都在他人身上，自己好像没有能量的感觉。原来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去做到和过于负面能量的边界。虽然我很常也会有如果我去做到了边界感，这样是不是不太好的行为的想法，因为我也是希望那些拥有负面能量的朋友会因为自己的倾听或鼓励而有好转，但后来发现好像并不是每个人这么容易因为他人而改变的，所以渐渐的这一来一回的过程都是在消耗自己大量的能量。这几年真的是对生活自身价值还有这个世界拥有最大的感官和心理感受的时期，很喜欢这样的自己，好像在这个匆忙的每个日子里心里却是平静的。我很棒欸。我觉得很棒欸。
对。
真的好棒哦。我现在羡慕他咯。我想当开始有更多自我认识和珍惜的时候，就是渐渐变得更知足和满足。也很开心意外的发现白安和小雨有一起开这个 podcast， 喜欢你们的声音，更喜欢你们的想法和思路。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面，你们就像是一片很温暖和平静的森林与湖。他说这个比喻不知道好不好，那我是森林还是湖？
我觉得你是森林，我是湖。
因为我姓林对不对？
我是没这样想啦，但我的直觉就是你是森林
哦，
因为你感觉就是会在森林里面，你知道
为什么？好，他说祝你们2024都有平安健康的身体，还有心灵开心富足。谢谢，谢谢小鹏，
谢谢，也祝小鹏你今年也可以持续有非常平静完整的一年。
我觉得他这个分享也蛮感人的，
我觉得很正面啦。
对啊，很正面，嗯，很棒。确实啊，我觉得有些，我觉得他刚提到没错，就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哦，我能帮到朋友是会有好像有点成就感，但是长久像下来其实会累啊，拨点时间给自己是蛮好的。
对，嗯，好，那我来分享下一篇。我觉得这篇，
哇，这篇很特别，
挺有趣的，
嗯，
但是他说不要念出他的名字，嗯，
哎呦，
好，他说他来信就是他听了某一集，可是他自己忘了是哪一集。他说他就有一个写信的冲动，想要跟我们分享他在平价服饰产业中遇过各式形形色色的顾客。首先第一位登场的是香蕉人，
香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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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唱歌。香蕉人是我们帮他取的绰号，因为每次他出现的时都穿着全身黄色的衣服，不止如此还要求我们找黄色的衣服给他。每当他在跟我们讲话，他都会越来越靠近。最可怕的时候是当提供给他哪里有黄色的衣服的时候，他会一再要求要其他黄色的衣服，但我们如果跟他说没有的话，他就会咆哮的对我们说，你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帮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我要客诉你。所以每次看到他都会很害怕，想要避开。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假借找衣服的空档跑去仓库拿了棒状铁质的卖场道具，再去跟他对话，希望可以隔开距离，让他不要太靠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拿铁棍的关系，那次他很快就离开了。更棒的是，他再也没有看过他了。
没有，因为他去别的店找黄色衣服。
他还分享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的绰号是 Amber 的朋友。
嗯，
因为那位大妈常常跟他的朋友Amber 一起来逛街，会印象深刻是因为每次他都会试穿十件以上的衣服，每次试穿都会一直问店员大小合不合适好不好看，但有的时候两个尺寸其实都不会差太多，每次试穿都是一两个小时起跳，我们店员其实手边还有很多其他工作，所以实在没有办法花一两个小时陪他试衣服。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那么需要透过别人的肯定来选才能选择自己的衣服，他应该很没有自信吧，也许是想要通过逛街跟别人的互动来填满他的空虚。
嗯，
其实还有很多客人想跟你们分享，但字数太多有点累，也怕你们没耐心听，所以就写到这里，之后可以再跟你们分享香奈儿大叔超帅的客人跟小玉一样帅，还有客人试穿衣服脱不下来帮客人脱衣服，
欸，超想邀请他的。
对，
他的故事感觉很好玩。
嗯，如果真的有荣幸念出我的信，请不要念出我的名字，谢谢你们把信看完。亲爱的，我超想听你其他的故事，香奈儿大叔还有超帅的客人，
重点是跟小玉一样帅。
好啦，还有
啦
还有客人试穿衣服脱不下来帮客人脱衣服的经验。
嗯，
我觉得这一篇其实就是跟我们分享你看过很特别的路人。
嗯，这个很棒。
对，而且我觉得你的故事很好听耶，我很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很希望持续可以收到你的来信。嗯，然后我们也非常愿意在节目里面再念出你一些你的故事。
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有趣。嗯，
这个人生百态就靠你了，
真的真的。
好，接下来换我。嗨，白安小玉你们好，常常在想一个人要怎么不孤单啊？对，我们有一集是在讲这个。他就说很喜欢听你们的 podcast， 让我不孤单。明明社恐、内向、不爱跟陌生人说话，却爱出门的我有点矛盾。一个人在家觉得无聊，觉得孤单；一个人出门走走，感觉很好；一个人去音乐季追星的过程很开心。明明就是边缘人，却很喜欢现充的活动。没什么朋友的我，只能一个人去游乐场。单身通道就是为了填补 游乐设施的空位，对于常常一个人出门的我来说非常好。还有一人份烧肉餐厅，他每一句他在后面要加一个那个
哭脸
哭脸。对，一个人去酒吧只会跟 bartender 说帮我调甜的调酒，喝到四五杯才会有微醺的感觉。
酒量很好。
嗯，不甜的酒不喝。但一个女生去酒吧喝酒还是不要太醉才安全，只能选择离家不能太远或是饭店附近的酒吧。最近爱上追星活动，到一个城市选择一家饭店住宿，再从饭店附近寻找酒吧喝调酒，这个过程还蛮开心的，虽然是一个人哭脸。待在家漫画看完就会觉得无聊，漫画追太快没完结篇的跟得有点累，然后已完结的看完又觉得惆怅。推荐漫画加动画完结篇的《钢之炼金术师》，这个我也很推荐，真的很好。
哦，没看过，真的。
嗯，很好看。然后小说的《沙丘》跟电影也很好看，但是还是最爱诺兰的《全面启动》。2024挑战来解锁一个人去包厢唱歌。哎，其实这前几天我有想过。
你去了吗？
我没有，因为我好累。嗯嗯。自助去日本 Summer Sonic 音乐季。目前出国都是跟团比较方便，一个人出国的功课比较麻烦一些，但我想这就是我上班的动力来源了。为了吃喝玩乐只能努力上班赚钱了。
哭脸
哭脸，又是哭脸。嗯，你到底是喜欢一个人还是享受？他是享受的了。
突然想到 TZBay 有一首歌
TZBay
就什么 Sideshow Bob、
哦、Sideshow Bob，
我可以一个人去餐厅吃饭，一个人旅行，
但
还是想起你，忘记歌怎么唱，
就是但好像不管到哪还是想起你，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好了，我觉得其实还是蛮精彩的，你把一个人过得很精彩。我觉得的确有时候 为了可以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真的那个会成为一个动力，让自己更有能量去好好工作。
我因为不最近搬家嘛、哦、然后那天就一个人先去 IKEA pre-看、嗯、pre-看 就是先大概看一下就是有什么东西，然后想一下说家里可能需要，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好想约一个人跟我一起看
IKEA。 IKEA
一个人看当然就是很 OK 啦，我觉得 IKEA 还不到那种很孤单指数的，但是因为有时候你其实蛮想要建议的，
可以讨论啊。
对啊，有可以讨论，然后又不想要一直问店员，而且问店员很烦嘛，刚刚那位店员就说了、嗯、他们手边有很多工作要做。对，所以这确实啊，确实不有时候其实我在一个人去挑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但是也会突然很想要有人陪在旁边一起看。
题外话，我以前小时候很爱吃那个 IKEA 的热狗跟冰淇淋。
对，他现在双淇淋好像有一直有不同的新口味。
哦，真的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就现在已经没有卖热狗了。
有一次我还他们还有季节限定榴莲口味的冰。
哇，喜欢榴莲。
我那时候不小心买成那个，然后就把它丢了。
你不吃榴莲了？
对啊，我不吃。哦。然后后面最好笑的是，后面的阿姨看到，因为他们也不清楚哪一台，
因为是芒果是吧？
哪一台机器是什么口味？他没有仔细看，然后他一看到我拉出来是绿色的，就是榴莲色。
绿色怎么会是榴莲？
他反正他做成绿色的啦、哦、对，绿色的双麒麟。然后他一看到他就他出现一个还好我没走错的脸。我拯救了那位阿姨。
好，来念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这封信也蛮多内容的。他说：嗨，白人小玉，听了我们的第23期如何度过无感期，心里也有一些想分享。我不确定前阵子是否也是无感期，但心里总是怪怪的，打开 Netflix 的影集怎么样都无法静下心看，感觉自己对生活好像很无力，跟某些人比好像拥有很多，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怕别人一直在往前，会很多东西才艺才华，可是我还是一个废材。我最大的焦虑恐惧是我害怕失去我爱的人，我说的失去并不是分手，而是因为太爱这个人，跟他在一起的一切都非常的幸福，反而会因此害怕生死这个问题。虽然说人一生下来就开始面对死亡，但在真的拥有幸福之后，开始害怕那天的到来。不管是我自己或是对方，只要有一点小病痛，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搞得自己身心状态都不好。 我常觉得他除了是爱人家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最了解我也是最能倾听给予我建议的人。以往的我是可以跟他讨论我所有心事烦恼，唯独这个焦虑我不敢跟他讨论，因为太在乎他，太爱他，反而让我害怕跟他说了以后他会开始担心我，甚至心理状态也会被我影响。想到小玉说可以找一个跟自己一样处在无感情的朋友互相诉说，也许会好很多，但我在那阵子反而不敢跟平时会聊天的朋友们讨论自己的烦恼，觉得对方应该不能理解我的困扰，也怕自己的低气压会影响到他们。历经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真的太需要出口了，于是约了很久没见的朋友，可能因为平常不太会聊天，也没有太多交集，跟他们说烦恼的时候反而能稍微喘口气，我才明白难怪有人想找不认识的人聊天，因为在不知道彼此的背景时反而能够更自在的讲出自己内在的话，讲完后也不担心对方会怎么评价自己。谢谢你们的聆听，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如果哪天又出现无感情也能找到很快出来的方法。 Bye， 逐渐脱离无感情的痴痴。
嗯，我觉得无感期其实在那个疫情那段时候或是疫情后其实蛮一大批人有这个状况，我其实就连我身边音乐圈的朋友，一个已经工作很久的制作人，而且他制作过很多很好的东西，是很成功的制作人，他就休息了 一整年。他说他先不说工作无感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第一个冲击嘛，就是最常做的事情。他对音乐无感，他对听到的音乐也无感，不管是谁做的。然后他对门外的世界无感，他对漂亮女生也无感，就是对所有事情都无感，他就是很低迷。但最近这阵子我真的是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我马上去找他。因为他就说，就是他说好一点了嘛，然后我就很想见到他，然后就觉得还是很开心，还是跟他以前一样，然后我觉得很好，替他开心。
我想知道他怎么变好的。
最后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让时间走。
嗯
嗯，因为我自己也是啊，我
时间走。
对啊，我比较不好的前几年也是这样子，就让时间走。然后，当然我是有主动做一些事情去完结我一些心里的结了，但总之我觉得时间也会让你去愿意做一些事情，对啊，
嗯，
时机成熟了，你就会突然想要做一些事情，
就破关了，就跟 Candy Crush 一样，
对，
嗯，突然你就破关，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就是时间，
你换个心态就破关了，
嗯，
对，今天分享这些信都很棒哎、欸，
很久没有念大家的来信了，觉得。嗯，其实因为我们的工作看起来既不封闭又有点封闭，但多了一个这个信箱的管道，又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家的生活，
嗯，
觉得还蛮好的。
对，这个节目也将近一年，
将要一年
啊！哇哦，
好像可以帮他庆生一下，生日那一天。恭喜他一岁。
对啊，我们想个特别的事情来做好了。
嗯，好，谢谢你们的来信，其实我们都有看，
都有看，
然后只是可能有时候回复的比较慢，然后这阵子又有很多的想表达的事情，
还有
嘉
宾啊，
对对对，所以有一点晚才开始回复这些信，然后念这些信，不过我们都有看你们的信哦，所以请不要害怕我们没有耐心读完你们的信，
没错，
欢迎寄信给我们，
没事。
我们的 email 是
passerby0208@gmail.com passerby0208@gmail.com。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
谢谢，
拜拜，
晚安。